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那今天我是客串主持，那真正的主持是今天的嘉宾，反正都倒过来了。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嘉宾能够来主持专家论坛，因为这个节目听上去很高大上，所以一定要找高大上的人来主持。那所以我们请到了。非常有幸请到 Jessie， 刘瑾啊，那刘博士啊，那
谢谢。
刘博士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问个好啊，大家好，我叫刘瑾，非常感谢苏台长今天帮我做主持，然后开这个节目的头。我叫刘瑾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我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然后来美国读博士，到现在已经有来美国13年了。那天苏台长跟我建议说，要那个聊一聊我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是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我可以聊，但是我聊了之后大家会感兴趣吗？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的是说，当然我会聊我读博士做的是什么研究啊，还包括我现在的研究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更感兴趣的，我自己更感兴趣的是说我在读博士这么多年，还有做博士研究的这么多年的一些感悟和心路历程吧。
都可以。其实刘博士很低调，就是首先呢，他是从中国那个 top two 的前两名的大学毕业，就是北大毕业的，然后呢到了美国呢读了一个比北大更有名的大学，康奈尔大学博士。
过奖。对，我是本科是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的广播电视新闻学，然后呢我来美国之后呢读的是 communication， 刚开始我读了两个 master， 然后再读了一个 PhD。 我 master 读的是 communication 方向的，然后 PhD 读的是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人机交互。可以说我就是转行了。
对啊，怎么会从文科生转成理科生了？这个跨度还是我觉得还是很
其实是这样，虽然说我现在已经不做新闻行业了，但是我的心永远属于新闻行业，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是对中文电台的主持节目啊这些方面的事情特别感兴趣。我之所以转行呢，其实当时也没有想清楚读什么专业适合自己。我觉得当时13年前哈，然后想，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当时申请 communication 的时候并没有转专业，因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一直都是在一个学院里面的，并没有分开。对，然后但是我是在读 communication 的过程中，因为 communication 是一个很广泛的学科，它可以研究新闻的传播，就这属于大众传播，一对多的，然后也包括一对一的传播，就是人际之间的传播，还有比如说新兴的一些方向是，人和机器如何进行传播，所以我是在读 master 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兴趣，就是很想要研究一下人，更深入的研究一下人类的传播行为，然后并且因为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嘛，所以通过机器进行传播的这种模式，我觉得更加有意思，有很多新的领域，很多新的课题，等待着我们研究的人员去探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读博士的时候，然后就选择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人机交互的这个方向发展下去。而且其实你不要听着这个名字好像是跟计算机有关系，其实还是研究人类行为的。我们是属于信息科学里面的社会学科。
还好不是病毒传播。
病毒传播。
这个传播这个词很热啊，因为大家一听到传播就觉得好像是新冠啊什么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传播。其实啊，传播有很多的翻译方式，还有一种可能更清晰的、更直接的，就是更准确的一种翻译方式，也可以说是沟通，人际沟通。然后这种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包括双向的沟通。然后其实我当年在学博士，在读博士的时候呢，我做的具体的方向叫做 intercultural interpersonal visual communication， 就是一个讲的是就是在人机交互的这个大的话题内，然后又给自己画一个小圈作为自己的 specialty， 然后主要讲的是人在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因为他自己文化环境啊还有生活环境对他的视觉认知的模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吧。我以前去出去玩的时候，然后想请别人给我在某一个景物面前照个相，在某个建筑面前照个相，如果你把这个相机给一个亚裔，他就会给你尽量的把后面的景照下来，就是后面的建筑比较大，然后人是在这个建筑里面的，人可能是照全身或者是大半部分身体。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相机给一个西方人，他就会倾向于就这个 focus 更在这个人的身上，而后面的那个建筑物有可能就会给你 cut 掉一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典型的人，不同的文化的人，他在构建图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 preference。就是东方的人会更加侧重于人环境和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他把人和环境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个叫做context dependent visual perception。 然后西方人的那种他更侧重于整个图画中的人，就是他把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他觉得就是这个图画整个应该更强调人。这也是为什么就当我们观察古时候的中国的绘画和西方同时期的绘画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明确的一种区别。比如说中国的都很多是山水画嘛，对吧，人就很小很小，然后你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看整个环境，然后看这个人有可能是几个人，他在这一个大环境中是做什么样的行为。然后西方的很多绘画它通常是描述着一个人，就是那种写实主义的人物的绘画。然后这个我说这么多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两种不同的 visual perception 的方式。然后我当时做的研究的方向是说 OK， 那这种理论如何应用在现在人当他们借助电脑借助video chat 这种工具进行沟通的时候，这种理论会或者这种visual perception 会不会对他们的沟通行为产生影响。这就是我以前做博士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可能没有多大意思。
还是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所以每个移民到美国他都带有自己的文化，然后这个所以他能不能融入到这个美国社会，那么就是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是吧，是传播也好，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也好，然后
对，就大家会有不同的行为习惯，有一些可能都是自己意识不到的。然后就这种我其实当时就是侧重于说这种意识不到的在视觉认知方面的文化差异会对这种跨文化的传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然后
然后结果呢，就是你就是不是毕业了，就是没有再做那个新闻传播，然后到了微软是吗？
对对对，我现在在微软工作啊、嗯，然后我在微软已经不再做跨文化世界传播的研究了，嗯嗯，当年其实嗯。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其实确实是太窄了话题，而且嗯，在实际应用当中的意义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广，嗯，然后我是觉得进入互联网行业呢，因为这个行业对人类行为研究方面的需求还是挺大的，然后我现在是在做的是叫用户体验研究，
嗯。
嗯，这个
研究是吗？是在微软研究院还是吗？
不是研究院，是在 Office。
哦。
做 Word Excel PowerPoint， 还有 Outlook。嗯。他们就是研究在用户在不同的类别的用户，比如说是大公司的用户啊，也包括普通的 consumer， 普通的消费者。家用的场景，不同的场景下大家用这些工具有哪些需求，有哪些场景，然后现有的体验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嗯，
对，
挺好的。
对，然后我是觉得其实我当时我的有很多同学他们还是坚持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然后我觉得我当时还没有找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早就已经决定我绝对不走学生的道路。
但是你能把博士读下来，还是肯定是有学术方面的追求的，我觉得。
就是学的时候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想看到 impact， 我不希望自己的 impact只是在学术圈，就比如说像我写了论文之后，如果是学术方面的论文，你就发一些学术期刊，对吧？然后大概可能研究你这个小圈子小课题的人几百人看一看，然后引用一下，或者然后你再去学术会议的时候，可能下面有几十个人都算多的，来听一听你讲什么，提提问题，然后会后讨论讨论，然后谈一下合作意向，再写几篇 paper， 然后再进入这个循环。我觉得就是你做这些学术方面的研究吧，嗯，不太能影响人们的生活，不太能改变世界。我是希望能够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嗯，然后对，所以就不想，而且不太想再继续写 paper 了。
所以在做那个就业抉择的时候，你还是应用到了这个大众传播的一个精髓是吧？就是影响力，就是传出去。
对对对，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做的研究，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研究带来的好处。嗯，对。而且我知道您也是博士啊，您当时读博士的时候，
我跟你倒过来了。我原来学计算，我是计算机的博士，然后呢，我原来在 IT 公司里面工作了六年，然后就是现在就出来做了这个新闻媒体，相当于是我是一个媒体吧，对，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人就是在不断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吧，然后我其实我也想谈一下哈，就是像我跟周围的同学啊、朋友啊、同事啊，他们了解到我之前读博士，然后还是学校还不错，然后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啊，我也想读博士，应该怎么样申请？或者说我想要出国留学，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怎么样计划。
嗯，这些大家都很关心，其实就是
对，
又非常关心。其实我觉得对你个人来讲，就是说因为你是又是名校，然后就是又是博士，所以如果做 faculty 是康庄大道，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是有看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生活，就是学术圈的生活，
嗯，
然后你每天的做的事情就是做学术研究，写 paper， 投 paper， 带学生，然后住在学校附近。我已经受够了，所以我就是哪怕说不用写论文，然后就非要让我住在一个学校附近，然后就每天就是学校这些事情，我也受够了。我觉得可能是我就是想要有新的环境，然后换一种生活方式。
那微软对你不错啊，所以你喜欢。
我觉得
微软把你抢过去了。
对，我当时也收到了挺多 offer 的，然后这个 offer 还不错。
嗯嗯
嗯，然后就是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想要聊到今天我最感兴趣的话题，可能也是各位观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那我们先定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因为卖个关子啊，就是广告之后听那个最精彩的内容。
好好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那今天呢，我们嘉宾呢是以后这个节目的主持人，Jesse 刘景博士。那么，刘博士呢是仙鹤毕业于北京大学、康奈大学。那么他是文化文 就是人机
交互，
人机交互方面的博士啊。那么他现在在微软公司做研究啊，所以我们本来在节目专家论坛我们请的是一位真正的专家。那其实就是讲我们请专家讲他的自己的研究领域的话，可能大多数就是听众可能都听不懂。这就是那个非博士跟博士之间的差别，可能是或者是区别啊，就是那么总是有很多大家是听得懂的，就是说比如说读博士的感想啊，心路历程啊，然后有什么建议啊什么的呢，这个我相信是也是对我们听众来说是特别特别有价值的。那么我们请刘博士讲讲你读博士的心路历程，然后就是你听到的很多人可能会问你什么样的问题啊，你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哎，好的好的，谢谢。对，我刚才在广告之前我就谈到说，就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同事啊他们了解到我之前读博士的这些经历之后，然后他们自己也想读博士的时候就会问我你怎么样申请博士啊，我要不要申请博士啊，应该怎么样选专业选学校啊，怎么样准备啊。然后我觉得我就很希望当年我在申请博士之前也能够问到一个合适的人告诉我这些答案。我是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读博士到底是学什么。其他学科我不太了解，比如说如果是医学或者是法学或者是工科，我觉得可能他们学的东西跟我所学的还不太一样。我学的是我的博士学的是人机交互。虽然听着像是一个跟计算机有关系的，但事实上它是计算机信息科学领域的社会学科，研究的是人类行为，所以我所谈的这些内容呢就只代表社会学科类型的专业的读博士的一个大体的情况。因为其实我自己在读博士的时候我也去上过很多其他专业的课，比如说是人类学的课，统计学的，心理学的，就是跟人类行为研究都相关的一些学科，其实都差不多。研究什么呢？一句话来概括，其实就是要做理论研究，而且你不仅是要了解所有的现有的理论，就是你自己在一个比如说 communication 这个大的学科里面，自己首先先画一个小圈，确定一下自己的博士课题，然后把这个博士课题里面相关的所有的理论都要了解得很透彻，从中在这些理论中找到一个前人没有回答过的问题，然后你去回答这个问题，创造新的知识。所以其实博士干什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创造新知识。听上去好像挺有意思的，那好像还挺高大上的，但其实这个过程相当枯燥。因为博士硕士其实可以学习理论，然后学习如何应用一个理论，但是读到博士就不只只是说应用理论进行实践的研究这么简单了，就是一定要创造一个自己的新的理论。这个过程很痛苦，然后这个过程对热爱学术研究热爱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对于说不是特别热爱这种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就没有多大意思。
是的，这个说的我觉得说的很到位。这个
是吗？就您当时读计算机博士也有这种感触是吗？
对，我以前就是paper machine 嘛，就是一个一年发三四篇文章，然后就是拿了个 conference deadline 来一个个赶，但是呢就是这些领域都是要这个文献都要查的，就是它有 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前人的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挑战，然后哪些问题是解决、问题没解决，然后就专门攻那些没解决的那些问题，然后提出来一点新的东西，一般投资系文章都中了，就这样子。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其实读博士就是做学术冷板凳，因为你辛辛苦苦写的这些 paper 呢，不一定对现实生活有什么样多大的影响，然后也不一定会有人会把你所设想这些东西应用到实际当中。所以就是一定要说自己就特别 enjoy 写 paper 这个过程。如果你不 enjoy 写 paper 这边过程，比如说你原来上本科的时候或者上硕士的时候学那些学末的那种 term paper 你都觉得很难受，那我就建议你呢不要去读博士。因为读的时候你就每天都是写这个东西，真是陷入一个痛苦的循环。而且读博士并不是尽头，博士是想要培养你以后做独立的研究者，独立的学术研究者。它的主要的培养的方向就是做 faculty。然后有些人去 industry 的，其实那些并不是学术研究培养的初衷。因为去 industry 大多不需要写 paper， 然后而你在读博士的时候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写 paper 的能力。对吧？然后所以就是我就说，我当有朋友问我说，哎呀刘瑾，我好想读博士啊，你来告诉我怎么申请博士啊，我就先说你先刹住，你先跟我说一说你为什么要读博士，你喜欢写 paper 吗？你喜欢做理论研究吗？你毕业以后想要当 faculty 吗？如果你说我又不想做 faculty， 我觉得可能以后到时候我再回到 industry 吧，那不一定需要读博士，有可能你需要的是一个硕士，或者说甚至只是你学一下这些技能。千万不要说我就是想要一个博士的 title 就去读博士，或者说我觉得我就是想继续读书，我就是想镀个金，所以我就去读博士。有很多其他更好的方式，更舒服的方式去做这些事，而读博士真的是就是一个苦行僧的修行，非常非常辛苦。而且我还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当年辛辛苦苦读了好几年，最后拿不到博士学位，因为他其实就真的没有 enjoy 这个过程，所以让他去写 paper。
是在美国吗？我说是在美国，是美国的同学吗？
是美国人啊，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就是读博士几年，可能读个3年4年甚至还有更久，然后之后就 drop off 了。
我知道有读7-8年的。
对，那也有，也有7-8年都没有毕业的呢。
那7-8年一般是总得给人家毕业，不然读了8年那是不给，挺残忍的。
这个东西就没有不是说就是靠那个人好然后就能过的。
对对对，
不会。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是不是得到了你的 committee 的认可。
关键是老板认可。
对，老板认可。当然如果是老板认可的话也不至于读到7-8年。读到7-8年估计就是一直都没有得到认可。
是的。
有
很多老板要求很高，其实就是说。作为他的学生就不能够这也不懂那也不懂，或者什么，或者是出去败坏他的名声啊什么东西，对吧？说
还有的老板可能他自己就原来受过折磨，
这
所以他觉得就理应如此。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有，你随便去网上搜一搜。什么，就是我记得之前还有是在哪个网站上面，然后就是大家一块 crowdsource 一个 list， 就说这些老师都很差啊，呵呵，千万不要去申请他的 lab。
国内现在也有，就是有的研究生自杀啊什么的，美国自杀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就是研究生导师就是对学生很严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很难，或者学生很难取悦老师，或者这种事情，基本上 每个学校都有。
对对对，其实你这个就谈到读博士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要读博士的时候，那你怎么样申请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一当然是学校和专业，对吧？还有特别特别重要一点就是你选的导师。
嗯，
因为导师在读博士期间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就可以决定一个学生的前途，
生杀大权。
对，生杀大权。而且一个学生想要半路换导师也是很难的。
嗯
嗯，而且
我就是半路换过导师的。
啊、哦、是吗？那不错啊，能够成就。对，就是
跟第一个导师就是有了一些有矛盾嘛、
嗯、
然后后来我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把下家就找好了。
这样挺好。
嗯，
对，就是嗯，像是说比如说你要是选了一个好的导师，那很多事情都可以变得简单，比如说这个导师他可以给你提供更好的资源，他更愿意给你提供好的资源，对吧？然后他可以给你学术上面有更好的指导。如果说当一个导师给你适当的指导的时候，其实写 paper 可能不会那么痛苦。然后有好多导师我知道他并不一定会特别为学生着想，然后为他指一个明路。有很多学生之所以读七八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选的方向可能其实有问题，然后他在做 literature review 或者说是在建一个新的模型的时候，在做分析的时候，嗯，有一些难题是他自己一个人很难解决的，然后但是导师并不一定会伸手援助，就他就会想要说要培养你啊，或者说他可能就是懒，就不想帮你，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事情。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是在申请学校啊，然后考虑进入哪个学校，进哪个 lab 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去了解一下，之前的学生，或者是正在这个 lab 里面的学生跟这个导师，对导师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是你就是进去之前是没有可能跟他们去深聊的，然后你只有你进去之后你再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是啊是啊是啊，就会有这种情况。嗯，
对。
但是如果比如说以前，我觉得以前这种悲剧出现的几率更高一些，但是比如说现在呢，很多 lab 都有自己的网站了，尤其是比较好一点的 lab 它都会建设自己的网站，然后老师也会，你看老师原来那个 CV 他多年前跟谁一块儿 co-author 过，对吧？这都是他以前带的学生跟他一块合作过的人。
嗯，
然后你可以通过那个名字啊，还有通过那个paper 的信息，然后你去可以就是找到一些人，然后去问一问。
嗯
嗯，还是
再进一下，
还是会有消息的。
再进一下广告，然后再来听那个刘博士分享更精彩的内容。
好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专家论坛呢，我们今天的专家是刘锦博士 ，Jesse 刘。那么他现在在微软公司工作，那么他是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博士。其实那个刘博士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什么样的情景？就是你喜欢康奈尔大学校园吗？然后导师对你好吗？然后那个还有其他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很神秘。
谢谢。好的。康奈尔大学学校很美，号称是美国最美的校园之一。然后有一句话叫 Ithaca is gorgeous， 然后那个 gorgeous 说的是水沟的那个 gorgeous， 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瀑布，有很多的小水沟。然后同时也是取它的谐音，就是伊萨卡确实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个学校在山里面，然后离纽约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我觉得那个学校是一个很适合静下心来学习做学问的地方，写 paper 的地方。当然同时它也是一个挺闭塞的，风景好。
这个大学城是吗？是大学城吗？
对，是个大学城，在伊萨卡New York。在伊萨卡，纽约州的伊萨卡市。
基本上这个城市就是围绕着康奈尔大学建的，对吧？
对对。对。我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挺喜欢那个学校的，但是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渐渐的觉得太无聊了。因为毕竟是个大学城嘛，美国很多大学城都是这样的，就是它可能离大城市很遥远，它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学，然后周围的居民也都是学生，还有老师，还有很少的一些干其他工作的当地居民。也没有什么
跟那个曼哈顿啊、时代广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吧？
对对对对，有的人会喜欢这样的环境，因为我知道我有朋友，他来了伊萨卡之后，然后就在伊萨卡买房，然后说他以后养老也想回到伊萨卡去，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巴不得赶紧毕业逃离这个地方。对，因为我是北京长大的，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大城市的感觉。我觉得我喜欢的城市都是像纽约啊，或者是那个 Washington DC 啊，那种美国的一线城市。
那西雅图呢？为什么不跑到了二线城市来了呢？西雅图应该是二线城市，对吧？
主要是这边的 IT 公司比较多。
对，从人口数量来讲，就是当然那个其他方面还是可以算是一线城市的，人口数量比较少。
对对，我觉得西雅图不太能满足我的求。还是可玩的地方太少了，因为我比较喜欢去博物馆之类的地方逛，咱们这边的博物馆藏品太少。
你都去了吗？这些博物馆？
去了很多，那个什么航空博物馆啊，还有什么玻璃博物馆啊。
那也都太小了，对。
对，你有什么好博物馆推荐吗？
哦，没有什么，就是什么亚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
那个也去了，对。对，我是主要觉得这边藏品比较少。我觉得航天航空博物馆呢，还有什么波音的 factory 啊，是因为这边有基础嘛，所以藏品多啊，那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像什么艺术藏品啊，什么历史文物啊，都肯定会放在最大的什么大都会博物馆啊，还有 DC 的很多那种国立的博物馆，不会放到咱们这种地方。
对对对。
对，然后
然后你对就是很多人想读博士的人有什么、有什么建议，就是你刚刚也讲了一些，但是就是传授一下就是申请博士的秘诀啊，就是那有套词是吧，写 statement，
对，就是说我们刚才我是在劝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不要糊里糊涂的上这个贼船、一定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读博士，千万不要因为只是为了镀金，只是为了想要这个博士的名号，或者说一个中国人大家都经常有的想法是说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读书再往上读到头不也就是博士吗，所以就想着说想要一直往上走就想一直读博，想一直读到博士，但是其实这些跟你读博士的痛苦比较起来都不重要了。然后如果说你特别想做理论研究，然后你也知道你读的内容会很枯燥，你写 paper 过程很痛苦，并且你写的 paper 不一定会有人看，不一定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任何影响的话，你还觉得我就是想读博士OK， 那你现在来听读博士有哪些方法和经验，申请博士有哪些方法和经验。首先你要在自己，首先你肯定你要是想要读好学校的话，你需要一个好的硬件条件，你的 GRE， 然后你之前最好会之前最好有一些学术的发表，或者至少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可以记一些自己哪怕没有发表但是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文章，毕竟你是想拿这些材料进行学术研究的敲门砖，所以你的所有的材料一定要显示出自己可以做学术研究，对学术研究有非常大的兴趣，有非常大的决心，你对你的导师所做的方向特别感兴趣，然后你对他的研究也很有了解，你来了之后可以帮他干哪些工作，因为导师大多手里面都有一些funding，然后那些funding都是基于项目申请的funding，比如他手里有一个某一个课题，他做的这个funding，是要在几年之内回答这个课题的，如果你对在这个课题有相关的经验，而并且你能够在你的个人陈述中谈到说，哎，我以后我想做哪些方面的研究，然后那个我了解到您做这方面研究，您有这方面的project，然后我也很感兴趣，我希望能够以后参与进来，哎，我如果参与进来以后我会做什么什么，就是让老师觉得你来了之后一会很踏实的学习，甘心的坐冷板凳，充满热情的完成学术任务，然后你来了之后你能够帮到他不需要在你身上付出太大的投资就能够得到比较大的回报，这样的申请文书一般会比较得到老师的青睐。然后当然套词呢也是挺有用的，我觉得套词是说当你对这个老师的情况有所了解，你对他的研究方向，对学生的招学生的需求有比较深的了解的时候，你再给他写套词信会比较有用。
好，这是申请啊，然后读博士呢，读出来有没有什么诀窍？
读出来有没有什么诀窍？写 paper 啊，你只要出 paper， 就一切都好说。然后还有就是肯定要跟导师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如果说你已经费了很大的努力都不能跟导师保持良好关系的话，早日换人。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当你看清一个导师可能你们两个人真的不是很 fit， 比如说研究的方向不 fit， 或者说沟通的方式不 fit， 性格不 fit， 那你就赶紧换人，因为你与其说承受一点损失，你之前做的东西从头来也比你之后几年就是被他攥在手里面不能毕业也没法找工作没法再 move forward 这种要强多了。
挺好玩的。然后那个 挺有用的，不错。然后就是读博士这个过程对您那个一生的影响大吗？就是
很大呀、啊。我觉得其实我刚才说了很多读博士的坏话啊，但是我想一想，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遍的话，
你还会读？
还是会走这条路。
嗯，
是我会绕过一些弯路，比如说有些过不去的坎儿就算了，或者绕一下，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想怎么办啊，我一定要迎头直面问题，然后硬是解决。有很多事情可能并不是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的。然后我觉得读了博士之后呢，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说我知道如何开辟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嗯，当有可能比如你在工作以后，旁边有很多人不一样的声音说啊，嗯，应该这么样解决，应该出这种方案，应该是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但是我经过了博士的这一系列的思维的训练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训练的时候，我养成了一种培养一种思维的能力，就是说不管有多少种理论多少种说法，你都应该能够保持客观冷静中立的态度，然后综合这些东西来看，然后跳出现有的认知来看，说哦，大家肯定是有不同的想法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想法都是对的，我可以不听取任何一种想法，而是集这些想法之大成，然后找到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判断，然后建立自己的认知。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学术自信，就是说我完全特别精通怎么样查任何一个学科的文献，然后读 paper 的能力也是很强，就哪怕说不是我这个学科的 paper， 然后我也可以很快去查找到，然后很快去消化，然后可以同时读很多。比如说我之前也查过医学方面的 paper， 比如那个有一些什么药学方面的，然后我是在网上看到很多文章说这种新药好或者是不好，然后或者某一种疾病应该怎么样治疗，有什么最新的治疗方式。在我没有读博士之前，我可能就是看网上的一些新闻，看一些二手的什么科普文章、科普新闻的文章。但是当我读了博士之后，我就知道学术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流程。
嗯，
然后从哪些，
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我还是再问给一个可能不少人感兴趣的问题，好吗？
嗯，好。
就是您从那个名校拿了博士，然后就是找到心仪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诀窍？因为有的人，特别是女博士，他们毕业了就是冲着 faculty 去的，然后呢，然后当然到 industry 找到一个好的职位的话，有没有什么秘诀？还是天上直接就 offer 就砸给你了？
这种事情其实没有秘诀的，
没有的，
没有什么秘诀。是说你主要是要找工作嘛？不管你是以博士身份找工作，还是以其他的学历找工作，都是要展现自己有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能力。如果你是读了博士的话，你可以展现一下说你读了博士期间你有哪些研究的能力，或者说你有哪些经验可以受益，在你做以后这项工作中发挥能力，发挥优势。没有，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吧。我其实之前碰到过一个朋友，就一直在苦苦的逼问我找工作到底有什么秘诀。找工作这个事情没有秘诀，就是你可以有，当然如果你有人脉有朋友帮你推荐，然后你能够更了解你的 hiring manager 他在做什么东西，他对什么感兴趣， 这样你在面试中会有一定优势。但是事实上，真正决定你以后是否能够胜任这项工作，还是你之前学的内容，然后你的兴趣点是否契合。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到尾声了。那今天非常非常高兴啊，请到刘简博士就是做客这个节目，然后从下一次节目开始就是当主人了，然后我们
好
我们非常欢迎那刘简来主持这个专家论坛。那在节目的最后，你是不是给我们听众说一句话？
我希望以后做的节目能够大家多多捧场。我知道专家论坛这样的话题可能会容易做得很枯燥，我也以后会努力去把各个专业的专业知识、专业话题转化为比较家常的方式、容易理解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
对，我们可能刘博士可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着重点，就是跟新冠疫情相关的专家，比如说医生啊，然后其他方面相关的专家，这样子的话就是对大家大家也更感兴趣，然后对大家帮助也大一些。
我尽量，这样的专家不一定找得到，如果
我
你有认识的话也可以，
对对，我们来找，
这样的向我介绍。
对对对，肯定肯定。好，那就今天就感谢刘博士给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内容，然后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锁定以后刘博士主持的这个专家论坛。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后再见。